咁咧，今日咧正道嘅经文咧就记载喺马太福音18:21-35。个讲题系真正嘅饶恕。我想问一下大家咧，有几人觉得自己嘅人际关系都唔错噶，都几好噶？冇乜人咁样举手啊，有都有，为你感恩，为你感恩吓。咁我都想问一下，有冇人试过嬲人噶？有啊，好坦白啊，大家都系嘛？咁咧，你估嬲人嗰个辛苦啊，定系俾人嬲嗰个辛苦咧？大家都好清楚啊，嬲人嗰个通常都系最辛苦嘅啊，俾人嬲嗰个有时都未必知道噶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咧就嬲人其实真系几辛苦嘅，甚至咧眯埋眼夜晚黑嘅时候，夜阑人静，一眯埋眼就会谂起嘅，好痛苦啊，令到即系会失眠啦，寝食不安啊，甚至咧影响健康啊，你瞓唔到觉嘛，失眠嘛，自然又影响健康啦，心里边咧有好多嘅愤怒啦，好多嘅苦涩啊，引致到百病缠身啊，原来咧人际关系系咁影响我哋噶。咁人际关系咧，自古至今咧都系叫人最伤透脑筋嘅啊，尤其是系夫妻关系啦。婆媳的关系，又或者是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姊妹的关系，甚至一些恩亲的关系，如果有不和的话，可能几十年都不相往还，几十年都会放不下。今天经文的记载，彼得同样都很想去从耶稣的口中去找答案。他问到底一个不断得罪他的弟兄应该怎样饶恕他多次呢？七次够未呢？咁呢，七次够唔够？咁可能你都唔知点解彼得咁样諗喎。咁你睇到彼得关心嘅呢，係喺教会里面肢体嘅关系，係主内嘅家人。咁通常呢，关系越亲密呢，个要求呢自然呢就会越高㗎啦。最简单，路人甲月饼啊，经过你面前，唔觉意踩咗你一脚，又或者无啦啦企喺你面前咧闹你啊，你最多系当佢傻啫，系咪？或者佢踩咗你一脚，咁啊行咗去咯，咁你最多都系痛一阵，或者系嬲一嬲咁，你唔会嬲得好耐嘅吓。但系咧，相对咧，如果系一个同你关系好紧密嘅人，甚至你屋企人，或者喺主内嘅同团契、同小组嘅弟兄姊妹，一句令你伤痛嘅说话，可能咧你会嬲到唔翻教会，或者系记恨一世。如果系亲戚嘅话，真系可能连亲戚都冇得做，去到一个地步，老死都不相往还。你有冇认识呢咁嘅人啊？身边有冇呢咁嘅朋友啊？同佢屋企人可能成世都冇乜往还嘅，同某一啲嘅弟兄姊妹嘅关系咧，可能即系搞到好恶劣啊！咁喺第二间教会嚟咗呢度，可能身边都会有吓。其实咧，有人嘅地方咧就有问题嘅，教会咧就更甚啊？点解啊？因为教会人多咯。你睇下我哋坐满晒呢度，起码呢个堂都已经几百人啦，系嘛？唔好讲全恩福啊，系嘛？教会越多人，个人事关系就会点啊？越复杂，要涉及嘅好多嘅关于爱心嘅问题啦、公义嘅问题啦、法理情，多方面嘅角度、多方面嘅张力，要处理一啲都唔容易啊，更加。近期都会觉得好敏感啊！呢个话题吓，即系点解会拣呢个题目嚟讲嘅咧？咁啊，即系神有佢自己嘅心意啦吓。即系我哋咧，先睇下21-22啊，我哋睇一睇彼得同耶稣嘅对话，请大家读啊。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够吗？耶稣说： 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好，唔该。咁咧，你会睇到，咦？嗰一问一答里边，那时，那时系咩时候咧？喺十八章，你哋喺翻上文下理，咁你就会知道，耶稣其实都喺度讲紧一啲处理人际关系嘅嘢嘅。啊，咁所以咧，彼得系有感而发嘅。咁咧，一问一答里边咧，好似似唔似街市卖餸啊？七次够唔够咧？啊，耶稣竟然话咩啊？唔系到七次啊，乃系七十个七次、啊。弟兄姊妹，到底七十个七次嘅含义，同埋今日经文对我哋喺处理人际关系嗰度有啲乜嘢嘅教导同埋提醒咧？我哋低头先嚟祷告。亲爱主，我哋多谢你，多谢你透过你嘅话语，昔日你点样教导门徒，去提醒作为门徒嘅跟从你点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同样，今日我哋都要学习，因为世上无新事，喺日光之下，一切嘅嘢都会重复重复咁样发生。愿意我哋今日都重新去学习，我哋谦卑喺你面前去聆听你嘅教导，使到讲嘅、听嘅都喺你面前蒙恩，俾我哋有能力去实践你自己嘅真理。我哋咪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好，咁第一方面咧，要带出要书系完全不计其数啊！我哋睇下廿一节嗰度咧，就系彼得咧。问耶稣，他说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七次够未呢？其实在按翻犹太人的拉比的教导里面，下一页 PowerPoint 唔该，系啦，一个人如果不断的犯罪咧，只能够获宽恕三次嘅啫。咁咧，耶稣基督咧喺路加福音的记载咧，都有一啲关于即系佢突破犹太拉比嘅呢一方面嘅教导嘅，佢讲到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戒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懊悔就系表示知罪、认错。同埋願意改過，即係換句説話講，只要對方口頭上有懊悔嘅表示咧，你就需要去饒恕佢噶啦。至於佢懊悔嘅真假，即係一日裏邊七次咁多，你都唔知佢真定假啊！真係我哋唔去衡量，因為係佢同神之間嘅事啊。所以彼得咧，佢點解會有感而發啊？原諒佢啊，饒恕佢七次夠未咧？彼得咁樣嘅。即系去问咧，其实咧，佢以为自己已经可以得着主嘅肯定、认同，甚至系称赞啊！点不知咧，耶稣今次嘅教导咧，唔净止系七次啊！耶稣点讲啊？廿二节嗰度，耶稣话：我告诉你，唔系到七次，乃系七十个七次。咁到底七十个七？如果乘一乘，即系话四百九十次，七十个七，即系话又可以系七十次加七次啊！咁咧，其实系一种修辞学嘅用法嚟嘅，意思系话无限量、无穷尽咁解，系啦。咁最早出现嘅经文咧，就喺创世记四章廿四节嗰度啊！唔该 ，PowerPoint 系啦啊！咁啊，约撒该人遭报七倍。撒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咁呢度引用嘅意思咧，就系将无尽报复嗰种嘅心态转换成乜嘢？无尽饶恕嘅心态啊！七十个七就系咁解啦吓。咁咧，饶恕嘅原文嘅意思咧系乜嘢咧？就系涂抹啦，就好似即系粉笔字咁啊！大家读小学嗰阵咧，好容易就会体会啦，喺个粉笔。在个白板的上面会怎样？擦黑板可以找人擦黑板的嘛，是吧？就好像粉笔字那样擦了它，不留底， 啊，让佢去啊，即系话将被得罪嘅事情咧 let go 嘅意思系啦。所以饶恕系唔再记数，换言之就系一笔勾销咁解系啦。咁真正嘅饶恕咧，唔在于记数，更加重要嘅，原来系处理嘅过程啊！啊，耶稣嘅教导里边啊，当彼得去问嘅时候，耶稣亦都设咗一个比喻。咁佢讲完个比喻之后，就去咗第二度啦。佢冇再解释嗰个比喻啊，即系呢个咧就系耶稣教导门徒一啲嘅模式啊。如果知道佢哋唔明嘅咧，耶稣会继续去讲解嗰个比喻嘅。啊！你最深刻印象啊，撒种嘅比喻就系啦，系咪？佢哋听唔明啊嘛，唔明耶稣啊会再解嘅，系啊。好啊，我哋睇下，原来饶恕咧啊，好重要嘅唔系次数嘅问题啊，系处理嘅过程。处理嘅过程，我哋睇翻上文十八章十五至到十七节嗱。首先第一步系要私下沟通。十五节啊，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同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要主动的私下沟通，这里讲到你就要去，这个去呢，原文是一个的命令，是一个主动的，就是说你要去主动去做这件事。趁着只有你同他的时候，在一个私底下，你都会有助冰释前嫌啊！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需要澄清，透过私底下的沟通啊，因为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对方心里面想乜嘢，系嘛？同唔同意啊？你同佢倾偈嘅时候，或者你听紧佢讲嘢嘅时候，你都未必知道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东西，但是透过私底下的沟通的过程里面，有机会去澄清一些彼此的误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纷争，不会被魔鬼留地步。我自己都曾经受过这些的困扰，感谢主，就是对方私底下找我沟通，他对我一些的误会，私底下里面他问回我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有没有这样的事，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讲的说话里面是引起人家听的一些的误会。感谢神，对方愿意来跟我澄清，以致到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些的误会而受到破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第二步呢，主耶稣就讲到，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其实第二步是因为假设第一步已经失效，他若不听，要找多两三个人去，当然那两三个人不是说，你想找人去认同的人，这两三个人是在属灵上，在道德，在真理各方面，他都能够是一个可以主持公道的人，因为这个都是避免一些主观的成分。正如箴言讲到，人所行的自以为正，为耶和华衡量人心，避免这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引起大家更加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再看看第三步、第四步、最后那两步又怎么样呢？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怎样不听的时候，就看他为外邦人和税吏呢？因着他不听，他不听圣经的真理，不听圣经的劝告的时候，换句话说，视他为外邦人和税吏，就是说 你不可以再用圣经的标准去要求他，去衡量他。但是不代表你就不爱他，不代表你就要驱逐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用耶稣给我们的指引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呢？记得是要主动透过私下沟通，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或者姊妹，你们的关系就没事，也都能够早日冰释前嫌，不会被魔鬼留有余地。因为魔鬼最喜欢破坏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合一。所以真正的饶恕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处理过程是不是出于爱心。这个也是第二点要带出的，饶恕是发自怜悯的心。我们继续看23至27节，先来看23至24节先，请大家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他连德的仆人来。好，10000他连德，大家知不知道是多少钱啊？相当于一个工人呢6000万日的工资。哇，一世都还不到啦，是吧？做一世都做不到6000万日啦，是吧？就是说你一世都还不到的啦，这样说法是吧？好啊，我们又看看25节，他有什么反应？主人跟他算账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看来好像有些不近人情，又要卖妻子又要卖仔女，卖所有的东西来还。但是原来这个是旧约律法容许的，因为他的妻子儿女呢，在旧约律法里面，这些都是他的家产，妻子儿女都是他的家产一部分。所以主人这样要求不是过分的。因为到了禧年的时候，50年为一个禧年，到了禧年的时候要一切都物归原主，所以就有些这样的律法上的指引。好了，我们又看看这个仆人有些什么反应。26至27节，请大家读。那仆人就苦伏向他叩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动了慈心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你都会在四福音里面你会看到的，动了慈心其实就是指到神对人那种的怜悯的心肠，不是人配得。免了就是一笔勾销的意思。是啦，你会看到这里，你等不等那个仆人高兴啊？一世都还不清的债，竟然因为这个主人动了慈心，怜悯他，不用他还，放了他，开不开心啊？如果你是那个仆人。但后来为什么这个主人竟然又大怒，又将他收监，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在于心态要转变。神期望我们的心态是需要转变。我们看看28至33节那里怎么说。请你读。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个银币的同伴，就抽着他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原来100个银币是多少？相当于普通工人100日的工资，湿不湿碎？相比他欠主人的湿不湿碎啊？他同伴欠他的好碎料啫喎，系嘛？咁咧，佢当时嗰个反应，佢都几粗暴喎。佢握住佢嘅喉咙啊，即系揪住佢，咁啊执住佢嘅衫领咁，一个咧好粗暴嘅动作啊，即系严重咧系会令到人窒息噶。咁咧，佢嘅同伴又有啲咩反应咧？当时我哋又睇下29节， 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是啦，咁你会睇到，咦，咁熟口面嘅。之前佢系咪咁样样去求嗰个主人啊？佢都系用咁嘅方式去求嗰个主人。但系佢就得着主人免咗佢嘅债，放咗佢。但系三十节咧，呢个嘅对同伴嘅态度系点啊？我哋睇下三十节，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系啦，咁原来咧，他不肯咧喺原文咧系未完成式啊，未完成式嘅意思就话坚拒、执着、唔肯罢休啊，死都唔放过噶啦啊！即系佢唔单止咧系以拥有者自居，佢更加命令佢嘅同伴将你所欠嘅还翻俾我。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反映佢对同伴系点啊？缺乏怜悯嘅心肠。好啊，我哋咧用一个图表对比一下两种嘅情况，佢哋嘅差异就系在于嗰个心态未肯变。你看到我的左手边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一万他连德，他的仆人央求他宽容，主人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释放了他。但是相对那个仆人对他的同伴怎样？他的同伴欠他一百个银币，是的，同伴央求他宽容，他坚拒不肯，将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完所有的债务。好了，我们看看其他人又怎么看这件事要发生呢？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面都很多人的嘛，是不是？我们大家跟从主的，我们都会一样就是会有反应的，看到这些事情发生。31至32节，一起读吧。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才，这样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是啦，咁咧，当我哋睇到咧，喺群体里边有啲即系睇为系唔公义嘅事咧，我哋就会愤愤不平啊，甚至去祈祷啊，去求问神啊，好多呢啲嘢啊。同样咧，当日咧呢个嘅比喻里边咧嗰啲嘅同伴们就系将呢个事件咧佢哋都感到好悲愤啊，即系好唔开心，即系好伤心，好难过。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发生？于是咧即系就话晒俾将成件事件重铺直述咁样话翻俾个主人听。于是主人咧就叫咗佢嚟吓，称呼佢系咩啊？恶奴才啊！跟住话你求我，我就免咗你嘅债，我将你所欠嘅我都通通唔使你还吓。咁我哋睇下33节，其实呢个嘅主人佢想乜嘢？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原来呢个主人系好想佢嘅心态转变啊。即如我哋嘅神拯救咗我哋，佢系无条件嘅白白爱我哋。同样佢都好想我哋用佢无条件嘅爱去爱我哋身边嘅人。正如马太福音9章13节上半节嗰度讲，我哋一起读啊。经常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系啦，神系满有怜悯、满有恩惠嘅神，佢同样佢都系喜爱我哋，用一个怜悯嘅心去怜悯我哋身边嘅人。所以相对心态未肯转变嘅咧，最终受苦嘅就系自己啦。我哋睇下34节嘅结果，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私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系啦，私刑咧就系狱卒咁解，狱卒系听命边个啊？系为王效力噶。主人大怒嘅原因咧，那个重点唔系因为要追讨翻咁多嘅债务啊，乃系因为咧呢个嘅恶奴才咧，佢嘅心态未肯改变，佢仍然专注喺自己嗰度。他只是看到人家对他自己的亏欠，他没有将自己的心去看 主人对他那种的宽宏，那种的无条件的赦罪，赦免他所有的债务。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有以主的怜悯的心肠去怜悯他那个的同伴。正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那里讲到，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效法神的怜悯，去怜悯曾经得罪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人呢？你愿不愿意呢？这个也是我们夫妇的体验，我们学习的功课。我想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是夫妇的？在这里举一句手给我看看。啊，都好多啊。我想问一下呢，夫妇你想不想你的配偶记得两个大日子啊？微微嘴笑，什么大日子啊？是啦，一个生日啦，一个是你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啦。相对如果他不记得呢，你开不开心啊？他不记得的时候你会不开心啦，是吧？大家都不开心啦。就好像我未信主的时候呢，我的另外一半，即是我的挚爱，现在坐在后面，他听着了。这个就是他不喜欢记日子的人来的。是的，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每年的生日啊、结婚周年啊，他都是不记得这些日子的了。我都会很不开心这样过。到信了主之后呢，他有没有改变呢？他仍然都是不喜欢记日子的人来的，他只是记得自己生日而已，因为是他的身份证里面是有的嘛，是吧？是咯。咁佢同样一样係唔记得我几时生日，又唔记得我哋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咁我可以点呢？信咗主都係咁㗎啫，係咪？係咯。唔通由佢大家都唔好记囉，咁係咪？係咪咁呀？我梗係冇咁傻啦，唔会咁蠢。我心态要改变。圣灵提醒我，神既然都无条件咁样嚟到拯救我哋、爱我哋，点解我要计较咁着意系都要记住个日子啫？未信主嘅时候会等啊，即系会 hold 住睇下你记唔记得，记唔记得？翻嚟都唔记得，好嬲啦咁啊，甚至俾黑面佢睇啊。今日我真系唔会咁蠢，我会点咧？我心态上我改变，因着主已经系怜悯咗我哋。无条件的爱我们，我同样我都会爱埋我的挚爱的缺点，不记日子的缺点，我会预早跟他商量，我们今年几时放大假呢？我们很喜欢自由行嘛，我们计划下去哪里旅行咯，是吧？我会提翻他，让他记得我几时生日啦，我哋几时系结婚周年纪念啦。今年咧，我哋已经过咗37年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啦，感谢神啦吓。咁我哋都会咁样去庆祝啦，唔会因为佢唔记得而我又当冇件事。大家都会好开心咯，咁样去互相提醒嘅时候，佢又去预早去攞大假啦，去买机票啦，book酒店啦，咁大家都会好开开心心咁样去过呢啲嘅日子，所以感谢神吓。咁咧就我哋睇翻咧饶恕其实咧系一个意志嘅决定嚟嘅，心态嘅改变，即系我自己愿意去改变呢啲嘅心态，我唔去执着。饶恕咧都唔系律法嚟嘅，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饶恕是一种律法，你就惨了。天父饶恕了我们，我们不饶恕人，我们不蒙饶恕，这样讲法哇很痛苦。如果你将饶恕看为是一个律法，就很惨。所以饶恕不是律法，饶恕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心态的转变，更加是要甘心乐意。 要书是要甘心乐意。我们看看35节主耶稣那个的结语那里怎样讲，一起读啊。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是啦，从心里，从心里是什么意思？是发自真心，是甘心乐意，不是表面功夫。如果你将它看为一种律法，你两个有嫌隙出来握手言和， work 不 work？表面上好似和好，握手言和嘛，公开大家道歉，到最后呢，如果不是发自真心，很快被人识穿的，很快被人看到，哎，都不是真的，在那里做戏，是吧？啊，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彼得问的，耶稣回应他，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处理过程有没有爱心。更加需要出自真心，需要甘心乐意。神怎样来到去爱我们，我们看看诗人在130篇3节那里怎么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救察罪孽，原来英文的译本，你要看看 keep a record of sins，意思就是指到神如果保存这些案底，重翻旧案来到审判罪人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同不同意？感谢神，耶稣为我们钉身十架，在十架上他最后一句说话就是成了，成了就是一笔勾销的意思。在神有赦免之恩，他有赦罪的恩情，所以基于我们大家，我们其实都是亏欠主，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债仔，可以这样说，就是俗语所谓我们都是亏欠主。所以选择饶恕其实是意味着选择成长的契机，包括选择饶恕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罪疚缠绕住，神白白的爱你，无条件的拯救你，爱你，你不需要再耿耿于怀，尝试在主里面得着那种真正的释放，不要再被那些仇恨和苦毒来到缠绕。因为在哥罗西书3章13节下半节那里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就是神这样爱我们，我们都同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也都爱自己。你不懂爱自己呢，你又怎样做到爱人如己呢？是吗？你都给机会自己，不要再为到过去的事耿耿于怀，更加呢看到神怎样宽恕我们，我们都去宽恕我们身边的人。有个学者不知道什么名字，他这样说，他说饶恕是受伤的时候放弃自己去报复伤害对方的权利。就是说虽然你可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你放弃，你交给神， let go, let God。 有一位姊妹，是外国的姊妹来的，他的见证分享里面，他就在神面前承认他不能够饶恕那个行紧过来准备跟他握手，大家需要和好那种的一个曾经在德国集中营里面，他受了很多的苦待，甚至那个男人对他很多的凌辱。他那时候他在神面前他坦白的承认，他求主赦免，因为他真的不能够在那一刻里面，他不能够去饶恕这个人。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他就经历了那个很大的神迹。他竟然能够伸出他的手来到接受对方的道歉。因为那一刻他经历到神给他那种的赦罪，神赦免他 那一刻不能够饶恕人，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承认自己做不到，神就给他有这种力量，让他得着释放和医治。他做不到，就是神让他有这个大能可以做到。可见当他承认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神就医治他的伤痕，经历到主的医治和释放。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将耶稣基督他在十架上对我们无条件的宽恕和爱时时摆在心上面？当你经常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的饶恕的心态就会改变，我们不会再看人家欠我多少，而是看自己我欠神很多。同不同意？我们不再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仰望十字架的主耶稣，我们默想神的爱。相对如果心态未改变，最终受苦的是自己。在过去牧养的一些婚姻的挣扎的个案里面，有人有那种不能够宽恕是因为他有记恨的心，也都是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那种记恨的心令到他好像高人一等一样，因为是被伤害嘛，他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责任。其实两个人相处怎会没有责任的呢？但如果我们能够选择饶恕的时候，不单止等于放过自己，放过对方，能够有新生的盼望。那当然饶恕不代表可以复合，不要误会。但是神的恩典是有些一两件的，我们看到饶恕了他们真的复合了。一些的单亲的姊妹，本来大家分开了，但是因着饶恕，大家都愿意一起向着神的方向彼此饶恕的时候，他们的婚姻真的能够走复合之旅，真的为他们感谢神。另外一方面，有些人是执着见多少辅导做多少的都是觉得帮不到他，没有任何人帮到他。他说那他是真的扮演着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其实就好像博同情，一种的自怜是很容易上瘾，甚至呢这件事呢是令到他孤独一生。当然如果有小朋友最无辜的就是下一代咯，更大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下一代的婚姻观，对婚姻都没有信心。我们都见过一个 case， 当第一代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分开了，第二代都没有信心，也都真的不敢结婚，直情不敢结婚，一去到谈到要结婚的地步就散了。这个是 很可怜，不单止自己那种的苦涩不能够释放，不能够去到神面前去放低，更加是影响埋下一代。好，我们总结返饶恕其实是实现天国生活的准则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在一个比喻里面23节他说，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这个呢实现天国的生活的准则呢，神是叫我们爱神和爱人嘛，这个是大诫命，是吧？给我们有合一的见证。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按回自己的行为向神我们的王来交账，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跟人计较，因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同样都是亏欠主。真正的饶恕是发自怜悯的心，心态未改变的话，我们不肯转变，最终受苦的是自己。因为饶恕不可以假装的，不是律法来的，不可以扮给人看，而是要出于甘心乐意。无论对肢体对家人，我们需要彼此的珍惜。在修复的关系上面，我们一起去学习爱和宽恕。Let go, let God. 我们都需要主的医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群体需要主的医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当我们安静去默想主耶稣十架的爱，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愿意存着感恩的心，你都向神默默祈祷。你承认自己的不配吗？当你承认自己的不配的时候，在安静的过程里面，圣灵对你的提醒，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人你需要 去被主医治你们的关系，你需要去饶恕的呢？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看到在这一刻，你愿不愿意承认可能你还未做到，就好像正话那个外国的姊妹的见证一样，做不到啊！求主帮助，你承认自己做不到的，请你都举举手。看到，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当我们承认我们未能够做到去实践宽恕对方，去实践彼此相爱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在你有赦免之恩，当我们经历你赦罪的大能的时候，同样你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方才举手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以致到他有能力，他愿意去宽恕，他可以实践和人家彼此的饶恕的时候，在主里面可以合而为一，可以见证你的荣美。有人看到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主啊，就你求你就临到我们当中，实践你自己的医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医治。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